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9年8月7号到8月1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2019年法国法会召开，师尊致贺词。2019年8月4日，法轮大法学员聚集在法国东部城市皮埃尔凤丹市会议厅，召开了修炼心得交流会。伟大的师尊李洪志发来贺词，告诉弟子跟上正法进程，打开欧洲局面，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做好救度众生的事。与会学员倍感责任重大，决心修好自己，救更多的众生，不辱使命。此次前来参加法国法会的大法学员来自法国各地区城市，有的来自南部的马赛、西部的南特、波尔多、东部的儒拉、科尔马、北部的巴黎、里尔，也有的来自比利时、荷兰、芬兰、德国和瑞士的欧洲其他国家的部分学员。12名中西方大法学员在会上发言，交流他们在大法中修炼身心获益，以及自己在讲真相、证实法的项目工作中的修炼心得和提高过程。
2019年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民众声援法轮功。一年一度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于2019年8月2号至26号举行，世界各地许多艺术家前来这里，一起将苏格兰首府整座城市变成了展现多元艺术的大剧场。历史悠久的皇家英里、车水马龙的王子街、绿草如茵的麦道斯，这些著名的景点都拥挤着游客，热闹非凡的街头表演和各式琳琅满目的小铺让人流连忘返。8月4号一早，法轮功学员来到了爱丁堡麦道斯公园中央走道边的绿地上，搭起帐篷，竖起真相展板，精神饱满地加入国际艺术节的活动，对游客和当地民众带来法轮功的美好和真相。很快，人们被悠扬的练功音乐和舒缓的功法展示所吸引，有的停下来观看练功，有的认真阅读真相海报并和学员交谈。这个特殊的展位给麦道斯增添了一缕祥和的气息。
政见新闻，韩国新学员说幸遇法轮功，终得真法。2019年7月，韩国天梯书店的法轮大法9天班结束，短短9天，40多名新学员们都在身心方面获益匪浅，很多人庆幸自己遇到了如此珍贵的大法，感激和喜悦之余表示一定要坚持精进修炼。与以往大多通过亲友介绍与法轮功结缘不同，这批韩国新学员不少是通过 YouTube 走进九天班的。最近在 YouTube 上，韩国法轮大法佛学会事务长吴世烈集中介绍了法轮功及其反迫害的历程，引起了众多韩国民众的关注，部分韩国人因此踏上了修炼法轮功之路。
音乐节上，年轻人踊跃学练法轮功。2019年8月1号至3号，第25届欧洲最大露天摇滚音乐节再次于波德边境小城 Kostan 市的奥德河畔开幕，十几万来自世界各国的摇滚音乐爱好者自带帐篷，安营扎寨在宽阔的山坡树林中。波兰法轮功学员已经是连续第4次参加音乐节活动，从7月29号至8月4号，他们与来自德国慕尼黑及柏林的法轮功学员们共同在音乐节上向来自世界各国的年轻人及民众介绍法轮功，受到热烈欢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放下手中的啤酒，纷纷学练法轮功，购买转法轮、法轮大法大圆满法，了解法轮功真相， 参加反迫害征迁，并向法轮功学员致以崇高的敬意。音乐节期间，法轮功学员共发出大约8000份真相传单，所带的法轮大法大圆满法全部告罄，即售出多本转法轮。
在峨眉山讲真相的神奇经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峨眉山历来是修佛修道的著名圣地，流传着许多神奇的修炼故事。我今天说的是我在峨眉山讲真相的时候遇到的一件神奇事。这件事情过去已经有好几年了，至今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感觉非常的神奇。我的三姐家住在四川省峨眉山脚下的一个城市，能够在世上做自己的亲人是很大的缘分，能够让他们听闻真相是我的心愿，可是电话中又不便讲，于是我和先生便专程的从黑龙江省不远千里前去他家，当面的把真相讲给他。当我们到了三姐家以后，见到了我久别的三姐和姐夫，可是姐夫却躺在床上。我问姐夫这是怎么了，姐姐说是干活不小心把腰扭了，已经卧床半个多月了。寒暄几句以后，马上切入正题和老两口讲真相。首先告诉他们退出党团队保平安，抹去邪党受祭，天灭中共时不做他们的陪葬品，能够拥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同时告诉了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来时能保平安。法轮功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因为江泽民魔头一己之私，发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针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为了栽赃陷害法轮功，江氏集团一手编造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欺骗了无数的善良民众。老两口对我们讲的真相非常认可接受，姐姐说，把我们家孩子路过的党团队也都退了吧，让他们也幸福平安。姐姐把孩子的名字都写在纸上交给了我，一再的嘱咐千万要给他们退了。我说必须要他们本人同意才生效。姐姐说，你们放心吧，我一定让他们同意，他们会听我的。他们听明白真相以后，因为姐夫躺在床上不方便待客，我们就告别姐姐姐夫回到了旅店住下。当天晚上，我在定中看到了神奇壮观的一幕，眼前出现了非常明亮的另外空间的场景，湛蓝的天空上飘着白云，三姐背着姐夫走在宽广平坦的大道上，快步地向前走着。在他俩身后出现了无量的众生，以他们俩为基点，呈扇子形在姐姐的身后逐渐地向外展开，人挨人，非常的密集，浩瀚壮观，望远处看去没有边际。我悟道，三姐和姐夫他们本是天上的王和主，派下来做代表，明真相得救以后，他们体系中的无量众生都得到了救度，这真是大法的佛恩浩荡，感恩师父慈悲救度无量众生。以上是自己现有层次所见，有悟得不对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两件神奇的事，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我在修炼中遇到两件比较神奇的事，因为邪党的不正之风，施工队为了征得施工项目，需要打点政府相关人员，层层扒皮，施工队最终还得获取收益，只能偷工减料。因为这个原因，我住的小区路面出现了豆腐渣工程，原本平整的路面现在严重破损，于是又开始花百姓纳税的钱开始折腾维修。在施工现场，我看到有一辆橘红色的破碎锤，就是能凿基路面的那种机器， 正在哒哒哒地拆除路面，干得非常起劲。拆到我住的楼房窗户对面时，因为机器发出的声音很大，我用思维传感向他喊着讲真相。我告诉他的主元神，你能来到有大法弟子的住宅小区干活，这是你的福分。你千万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你就是最有福的生命了，你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你也要告诉你的家族，记住这救命的真相，千万记住啊。晚上打坐时，我在定中看到这台破碎锤领来了三个挖掘机伙伴，一字排开来到了我的面前。在另外空间里看，他们是非常鲜艳的金黄色，常人空间的颜色与之无法相比。其实他们在我们这个空间却是比较陈旧，油污满身。他们来是为了告诉我已经听明白真相了。其实我只为其中一辆讲了真相，现在却来了四辆，说明那辆破碎锤的确是转告了他的同伴。我真的为他们高兴，这说明人生难得，他们只能转生成机器来大法弟子身边听真相。他们听闻大法弟子的真相后，会有机会进入未来，成为非常有福分的生命。还有一次，我去学校接孩子，学校路边的现车站点开过来一辆金龙牌的大客车，停在站点上下人时，我用思维传感向他讲真相，告诉他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是最有福的生命了。同时你也要告诉你们客车的家族，同化大法，明真相，做一个最有福的生命。也是在打坐中看到他们派来一辆金龙大客车做代表，崭新亮丽，色彩鲜艳无比，常人语言难以描述。这辆客车得救后非常快乐喜悦，调皮地和我开玩笑，在我面前做了一个360度转圈，非常活泼可爱。看到他，我知道这个客车及他的家族得救了，我看到他们能够得救也是非常的开心。或许他们以这种方式来到世间也不是简简单单的，背后也包含着更大的使命或内涵。大法的伟大与殊胜真是奥妙无穷，超乎人的想象，不但能救度世人，还可以救度万物生灵，真是佛法无边，施恩浩荡，感谢师父的无量慈悲与救度。以上是自己在现有层次的天目所见，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从牛角尖里拽出来的孩子，作者志成。一对年过花甲的老人领着一个15岁的少年来到英医生的诊室，没等英医生问，两位老人就先谈了他们与少年的特殊关系。自己的亲生儿子英年早逝，为了有个精神寄托，就抱养了这个孩子。孩子的养母是位退休教师，不用英医生问，就言简意赅地把孩子的状态说得明明白白。这孩子是当今中国社会典型的好孩子，他身体好，十分听话，上进心非常强，道德品质也很好，只是孩子的自律性太强了，主要体现在学习上，就是要求完美，少考一点分就情绪低落，对自己不满意，整个人就失魂落魄的。自打进入初三以来，即使是现在已经考上高中了，而且是省重点高中，孩子就是认为这次升学考试少考了10分，不原谅自己的过失，为这事儿情绪低落的不行了，无论是谁说什么都根本不听，每天嘟嘟囔囔就说这事儿，钻到牛角尖里出不来了。老两口看着就着急，但又束手无策，就把孩子领到英医生这儿来了。因为患者多，这个准高中生就排在最后一个，等给这孩子诊治的时候，医院已经下班了。 这一对老夫妇看着英医生用休息时间给自己孩子看病，心中很感谢。英医生祥和地看着少年，少年的眼睛充血很严重，脸上还起了很多红疙瘩，在白皙的脸上显得十分显眼。他意念中正念在急剧增强，同时在解体着孩子心灵中负面的因素。他在敏锐探寻孩子症结之所在。这个少年是从考试成绩上出现反常病态，应属于文化学习层面的问题，那就从文化上切入。英医生摆到桌上一张纸，他从宇宙两重性谈起。他边说边写，宇宙有自然规律吧，有冬天就有夏天，有阳就有阴，有男就有女，有善就有恶。英医生写到这儿，把笔交给了少年，让他接着往下写。少年倒也不含糊，他写道，批评与表扬，顺境与逆境，赞美与诋毁。很短时间，少年就写了十几对很有文采的正负对冲事物。毕竟是个考上重点高中的孩子嘛，事物皆有两重性，在少年的脑中建立起来了。开局很好，英医生开出了第二个与灵魂对话的思维模式。他对少年说，人生有一个不可逾越的规律，在你出生时就已经定好了，就是人生都是安排好了的。谁安排的？高级生命安排的。有句俗话说得好，人的命天注定，就是说的这个意思。你的一生什么事儿都是有定数的，比如说你这一生中一定有100件好事，表扬100次，但你这一辈子还有100件不顺心的事，比如一生要得80次病，有20次要被批评。无论好事或不好的事儿，都是遭遇一次少一次，根本不可能都是好事或都是不好的事。尤其是人在遭遇不好的事儿的时候，那是历练的过程，提高的过程，也是强化自己承受艰难困苦的能力的过程。所以说，人生无论遇到好事不好的事都是好事。英医生看着少年脸上已出现茅塞顿开的欣慰，就问他，你现在心情怎么样了？少年说，心情不怎么难受了。英医生知道他的两步铺垫已产生了效应，第三步关于德的存在，也该拨开邪党多年对孩子蓄谋的恶意深埋，昭示给少年了。他说，在你所面临的这件事儿上，还存在着一种人肉眼看不见的，但又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就是人德和业力大小的问题，也是人福分大小的问题。而德这种物质的多与少，也决定了你的思想与观念的善与恶，同时决定了你对每一件事物的处理结果。因此，你在受到表扬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批评在等着你。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它们是相伴相随的，所以你对任何事物都不能固定的看，但出现不好的事儿，你都能主动的找一找你自身存在的不足与毛病时候，这不好的事儿就会在你身上出现的越来越少。英医生和少年的谈话中，少年的养母也一直插话，表扬这个少年。英医生就接过孩子母亲的话题，说，现在人们看孩子就是看孩子的考试成绩，分高的就是好孩子。现在的教育偏颇，中国尤其严重，一个孩子的好与坏是德决定的，不是你学习好了就什么都好了。清华的博士因为干坏事自己跳楼自杀了，这类事情也不少。少年频频点头沉静，聪慧的潜质也表露出来。来医院时脸上的红痘痘和眼球上充血的症状已开始消退。看到少年的变化，应医生和少年的母亲说，这孩子得多福气大，出现点小毛病也是正常的，千万不要去找那些巫医和神汉，那样会把孩子毁了。 少年的养母惊讶地问，大夫，你怎么知道？我还真没少领孩子去求这些人看呢，那可怎么办呀？英医生说，一正压百邪，让你的孩子天天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把在孩子身上的所有邪魔歪道的东西驱逐解体，孩子一定越来越好。英医生说这些话的时候，孩子的妈妈不停地向门外看，英医生知道他是心里害怕。英医生告诉他，全楼都下班了，就剩我们四人了。然后英医生从2000多年的历史过程谈起，讲法轮大法为什么红传全世界，大法就是渡人的真正目的，给世界人民带来的鸿福。英医生从下午4:30直说到6点，少年听明白了，两个家长也听明白了，三人都做了三退。英医生握着少年的双手说，你要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要不停地念，什么东西都不敢上你身上来的。他把一个项链宝葫芦护身符挂在少年的颈上，少年的妈非得要给钱。英医生说，渡人是不讲代价的，我不但不要你钱，还要送你东西。说着他拿出一个大量存储真相资料的8G U 盘送给了少年，说，这个 U 盘里什么都有，回去以后多看几遍，就什么都明白了。少年不停地向英医生鞠躬，不停地说着谢谢，谢谢。这时少年的父母才发现，孩子的脸变得干干净净，白白亮亮，什么红点、充血、疙瘩呀，什么都没了。一家三口要走了，少年的妈妈握着英医生的手说，你把这孩子救了，你也积了大功德，我们全家真诚谢谢大法，也谢谢您呀。过了2个月后，英医生给少年的妈妈打电话，征求患者反馈意见，记录的结果是一切正常，无不良反应。
一个基层中治办人员的心声，作者慈航。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男，73岁。我要给大家说件事情。2018年大年初一，我侄子到我家拜年，一进门就兴奋地告诉我：“叔啊，太神奇了！危难时念法轮大法好，真的能保命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017年12月的一天，天气晴朗，我侄子早上一个人到观听湖去捕鱼，在湖中心撒网时，一不小心走到冰河流上，冰底下有一股暗流没动时，一下子掉到冰窟窿里，胳膊架在冰面上，怎么也上不来，棉衣棉裤都湿透了，手里拿着个铁棒，捕鱼时用来凿冰的，却怎么扑棱也上不来，在水里泡了有半个小时了，心里绝望了，心想没救了，这回非死不可。为了让家人能找到他的尸体，他把帽子摘掉扔到冰面上做个标记，求生的本能促使他第一念想到了老天爷，但此时真是吊天天不应啊。在这危难时刻，他想到了我告诉过他的那通天的九字真言，危难来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化险为夷。刚试着念完，他用铁棍一点冰面，一翻身就上来了，并且说他还看到了和转法轮书上一样的法轮图形。他说，叔，你学的这法轮大法太好了，关键时真能救人命啊，谢谢李大师，这回我真的相信了。 他忏悔道，那些年我在镇里宗治办工作，曾经糊里糊涂地跟随610的人去迫害好人，现在想起来真是在犯罪啊。这个以谎言起家的邪党的无神论太坑人了，咱们每个中国人都是受害者。是啊，法轮大法是佛法，慈悲众生。作为一个人，无论你做过什么错事，只要认识到自己的过失并改过，相信大法好，关键时就能化险为夷。人的生命是最珍贵的，然而明白大法真相才是最可贵的。这也是20年来大法弟子无悔的坚持给民众讲清真相的原因。
怎么对待磨难中的同修？作者杨光。在海外磨难中的同修种类不同，有的是病业体现，有的在整体中表现好像怪怪的，不被同修理解，有的车祸，有的家庭磨难，被丈夫殴打等等。但是我发现不管是什么样的磨难形式，都是背后的因素干的。师父说，这是宇宙在正法，世间只是巨大天体在正法中的冲击下低层生命的表现而已。人对神能做什么？如果没有外来因素，人对神敢做什么？人类社会的表现只是高层生命的操控造成的。这里我就举两个例子，一个同修他在整体中被排斥，因为表现怪怪，也不合群，经常说同修怎么伤害他，脸色苍白。有一天负责人给我打电话说，叫他走，在这干扰太大了，影响项目。在这前一天晚上的梦境中，我看到一个人摔死，从悬崖上吊着，他的绳子断了。我当时就明白，迫害他的因素开始要下手。我说，我先跟他交流一下吧，我们不放弃他，旧势力就不敢下手。于是我找到同修，交流不通，他背后的因素搅得我也心烦意乱，我被带动的也心都发抖。我想不行，一天以后我就开始思考自己，我想他表现不就是我的状态吗？只是我没他严重。当时我认识到自己的时候，师父又让我实践了一下。那天我在另外一个项目里见到一个同修，几年前就有人跟我说他如何如何，隐藏在大法弟子中太深，于是我看见他就是这个观念，因此他对我也不善。我想这是旧势力安排的，不管他做了什么，大法允许人犯错，也允许人改正错误，这就是佛法的伟大之处。旧势力是抓住错误一味打击，我的思想符合旧势力，于是我就开始排斥，这不是他，他不是这样的。不管多少人说他，我就使劲扭转我的思想，我也许不会跟他有什么来往，但是我应该修掉我的邪念。大法弟子的思想都是有能量的，多少人压给他，也许就成了事实。我坚持半天时间，这个同修来找我，很平和，不像以往很凶，也许他感受到我的思想，我也感觉暖暖的，被强大的能量场包围着。回去之后，我跟磨难中的同修说，阿姨，谢谢你帮了我一个大忙，你让我走出内心的黑暗，让你承受了，是我的问题，你的问题一直都演化给我。结果同修流着泪说，谢谢你，我知道你是真心的帮我。同修们陆续跟上，有的陪他学法，有的生活上关心他，他如今满面红光，在项目中发挥他的作用。 在这个同修的磨难过程中，我没有做任何事情，就是修了我自己。还有一个病业的同修，都到了急诊室，同修们去了，时间久了，各自都有事情，再说也看不到大的改变，也就不愿意去了。后来他就回家了，我每天晚上去他家学法，跟他一起指出他的问题，我才发现是我需要学法。指出问题的时候暴露出我的魔性，原来迫害他的因素是对应我身上的魔性。后来我到外地帮忙神韵演出，我就跟他说，我们每天一样的时间电话里学，一天不落，同修很准时。有一天同修打电话气喘吁吁，说是不行，那意思想上医院。我说你自己选择，放下电话。我就想这样的咋修啊。其实那个时候同修对他已经不抱希望，但是我想这不是正念，同修来的时候都是神来的，我不能承认这是同修的状态，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东西。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同修，结果同修像没事儿一样，问我一大早你找我干什么。我一下明白，原来是考验我的。修炼很微妙，就是在无形中一丝一念中改变着升华着。师父说，修就是修人的思想，从思想上变过来，你的思想纯净到什么程度，那就是果位。对于磨难中的同修，我个人体会就是别对他们有要求，就是在他们身上找自己，然后发正念清除，有条件就带着背法，带着做三件事，让他遗忘掉自己在磨难中跟大家一样，别有分别心，让同修在磨难中感受到温暖，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指出问题，如果真的是为了对方好，对方会感动的落泪。我们对众生都是慈悲的救度，为什么不能善待同修呢？找回掉队的同修，证实佛法的伟大。
师父助我过此关，作者一成。关于色欲，师父讲，我们从常人开始修炼，走的第一步就是这么一关，人人都会遇得到。选自转法轮。师父还讲，大法弟子啊，色欲是修炼人的死关，我早就讲过了，被常人的这个情带动得太凶太厉害了。选自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可见我们在大法修炼中遇到的第一关就是色欲的问题，但是在实修中我发现很多同修过不好这一关，甚至是720之前的老同修，有些人也在这一关中拖泥带水的过不好。师父告诉我们这一关是一个死关，由此可见这一关是多么的严肃艰巨，我们都应该极其慎重地对待这一关。可是正法修炼一路走过来，很多同修都发现相当一部分同修被绑架或者是病业迫害，甚至是失去生命，是因为色欲问题而导致的。这部分同修在其他方面往往都修得很好，三件事尤其是救人的事做得很多，但就是因为这一个问题被干扰迫害，着实令人痛心。我把自己在这方面的修炼心得写出来，以致师父的慈悲伟大，佛恩浩荡，并与同修分享心得。其实我刚以得法时，师父就把我色欲方面的拜物拿下去了极多。如果当时提高悟性，按照师父讲的，修心断欲，明慧不惑，乃自负。选自经济要职，坚定。与妻子完全断绝这方面的行为，就没有以后修炼中出现的麻烦。 但是当时一直思想不坚定，还保留了人的行为，结果在以后的修炼中带来了麻烦。当然最终消除了麻烦，但毕竟额外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磨难。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其一，我也是属于三件事做得很多的，尤其是讲真相的事情做得很多的同修。其二，我本人没有婚外的不端行为，只是婚内的行为没有断去，思想中偶尔翻出色欲拜物，便招来了麻烦。师父讲，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聚观聚难。选自经济要旨三，清醒。旧势力确实是对大法弟子做了手脚与安排，只有按照师父说的做，才能否定旧势力，才能从磨难中走出来。一，人心不断遭遇磨难。婚内的行为太过执着，师父也多次点化，也遇到一些麻烦事，比如小小的车辆刮蹭，身体上的病业，梦中点化，但就是不悟，或者说是悟到了也难以自拔。师父讲，邪恶会利用你的情来加剧迫害你，使你的欲望执着特别的重。选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确实是人心越不去，被放大的越厉害，甚至有时直接看到邪恶把虫子、滴灵之类的放到我的空间场，控制着行人事，都把握不好自己。其实后来我看到个别同修对于争斗、名、钱财等等的执着心被放大，邪恶使用的也是同样的手法。所以当我走出这一磨难后，当我看到有同修出现巨大磨难时，我都会用心帮他们发正念，因为我吃过这样的苦，受过旧势力这样的迫害，我深深地知道与理解磨难中的同修是多么的难，旧势力是多么的邪恶。所以除了用心帮助磨难中的同修发正念外，我从来不指责他们。磨难最终来了，因为肃江一事，我被邪恶控制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骚扰迫害。师父讲，看来旧势力当初把这样的安排到大陆的监狱里才能改，是不是？选自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邪恶采用的就是这个手段，他们虽然借口帮助大法弟子修炼，但实际上他们绝对不是帮助大法弟子修炼。相反，他们放大大法弟子的人心，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再对大法弟子进行迫害。回过头来还说，大法弟子有漏，他们在尽力帮助。说白了，他们设个套，把大法弟子套进去，最终还说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流氓都叫邪恶耍了。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大法弟子为什么不做好，修好自己，心正、念正、行为正，不就没有空子被钻了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我们修心永远不可偏离。师父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我们把自己应该修的那部分修好了，我们意识不到或者是意识到但自己无力清除的磨难，师父不就帮助我们消除了吗？那几天我心里经常会不由自主地发慌，身上发冷，可见空间场很不纯净了。二，同修易助，除恶难消。即使我在这个问题上这么不争气，师父也没有放弃我。师父安排同修甲帮助我发正念除恶，当时在晚上七八九三个整点连续发了三个正念，三次正念从浅层空间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一直清理到深层空间的邪恶。浅层空间是黑手网罗的一些蜘蛛、蜈蚣之类的虫子在干扰迫害我，数量较多， 家直接用火把这些低灵烧死，再打开一层空间，是御兽在干扰迫害。邪恶已经拉好了阵势，企图把我关到监狱中迫害。深层空间清理出一个黑兽，道的形象。所有低层空间的低灵都是这个黑兽网罗来的。这个道被同修诛灭。发正念过后，我心神安定，身体恢复了暖意，不再发冷。同修甲除恶时也受邪恶干扰，当时被干扰的腹泻。再次向同修甲表示深深的感谢，感谢同修甲的无私义助，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有同修会问，发正念除恶怎么还会被干扰呢？净露师父的一段解法来做说明。问，帮助严重病业磨难中的同修，比如做深度交流和清理他们的空间场，随即自己也遇到一些磨难，包括身心承受痛苦，被从另外空间构陷等等，不知这属于正常付出还是自己能力不足。十，帮助大法弟子从磨难中走出来，这是我们的责任，是应该做的，没有错。但是如果这个人的自身不发生变化，完全靠外在是绝对不行的。他自己在你们的帮助下，他越来越正念，再加上你们外力的作用，就越来越起作用。他是这样一个关系。选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真正用心帮助磨难中同修发正念的同修，很多都遇到过这个情况，出现不同程度被干扰的情况。我个人理解，因为发正念在另外空间就是正邪大战，非常激烈，被干扰也在所难免。但根据我本人的经验，我为磨难中同修发正念时，一般连续发几个正念，每次发正念时间要长，最大限度把另外空间的邪恶除尽，一般不会遇到自己也被干扰的情况了。发一次正念或者发正念时间短，可能有时另外空间邪恶清理不净，容易被残留的邪恶干扰。当然是用心的为磨难中的发正念的同修，有时会遇到这种情况。那些不用心的根本遇不到这种情况，因为他不用心也除不了邪恶，邪恶也不干扰他。当邪恶除尽的时候，这个空间对我的干扰也不了了之了。三，修心不净，干扰再来。从那以后，我意识到了应该修去这方面的执着了，但毕竟击中太深，很难一下修去。时间不长，邪恶再次干扰迫害我。邪恶在另外空间直接对我说，要以车祸的形式结束我的生命。那段时间我经常会出现莫名其妙的要撞车的现象，但最终被师父化解。最后一次车祸迫害是我坐大巴出行，与一车的旅客行驶在山间公路上，突然明显感觉另外空间一条数十米长的大蛇从客车侧面冲过来，直奔客车来碰撞。撞上之后，那真是车翻人亡。就在他要撞上的一瞬间，师父的大法身显现出来，一挥手，一把就把这条大蛇拍了出去，销毁掉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因为一个人想修炼实在太难，真修没有我的法身保护，你根本就修不成，你一出门就可能牵扯到生命问题。没有师父保护，后果不堪想象。师父圣恩浩荡，弟子永远难以为报。四，重视修心，走出磨难。之后师父引导我看了正见网善用同修的一篇文章，历史的天空，灭除色欲执着心。其中一段交流对我很有启示，摘录如下。是否去除男女之情是常人走向真正修炼人的第一关。如何去除男女之情，作为修炼人都会有自己在不同状态不同层次的修炼感悟。我是94年修炼法轮大法的，那时是大一的学生，得法初期思想中时常有男女之情反出来，干扰我精进修炼。虽然思想中强烈排斥他， 想他不是我，但效果不理想，令我非常苦恼。通过学法，对此问题有了清晰明确的认识。阅读经书《法轮大法》一节中写，所以念我的书就能够消它。念书的时候打出来的都是功，打出来的都是法，就可以起到消业的作用。心中豁然开朗，一下子悟到去除色欲心及所有一切执着心这些不好的物质要备法。备法，通过学习师尊讲法，再由色欲心反出来，我就被转法轮第六讲中讲法。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这些东西都应该去。连续背81遍，如果思想中还有色欲执着杂念时，再背81遍，直到心如止水。善用同修引用的师父的相关讲法，对我启发很大，我也背师父的这段法。善用同修背了81遍，我背81遍不行的话，就再背百千万遍的背，一犯出这种不好的念头就背，到后来有时间就背，用这种方式来消掉这方面的败物，通化师父的法，效果非常好。到了后来，我干脆背师父的转法轮，不知不觉中这个不好的人心执着修掉了，真是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也感谢善用同修的无私交流。真如师父所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选自《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确实如此，当我们一些执着很难去时，当思想很难静下来时，真是建议背背师父的法，不求数量与速度，只求在此过程中修心得法。在法上修，在法上提高，随着不断的修去人心，师父也把另外空间的一些片段展示给我看。其一，多年前我曾经看过国外同修写的一篇交流文章，一段大意是，他坐在咖啡厅里，他突然想一个问题，如果他变得很贫穷困苦，他还修不修大法？他经过思考，坚定地说还修。当时看完这篇交流文章之后，感觉此同修的想法很好，修大法的心很坚定，以至于我也经常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也失去一切，还修不修大法？也同样的说修。因为经常这样想这个问题，有一次突然觉得我为什么要想这个问题，想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师父给我安排了必须贫穷困苦了吗？这是我想的吗？我突然警觉了，我想起了师父讲的法。那么大家想一想，人类的社会，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一切能是偶然存在的吗？甚至于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甚至于思考的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将来你们看都是安排的相当细密，不是我安排的，是这些旧的势力安排的。选自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这不是我想的，是旧势力强加的思维，他们安排这个思维，一是想引导我走旧宇宙的那一套路，二是强迫我认为大法弟子困难甚至被迫害是应该的。我不承认这种思维，师父给大法弟子安排的都是最好的。师父讲，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选自各地讲法四，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我坚定地说，我不要你这种思维与这种安排。此念一出，一个旧势力无形的生命从我空间场离开，伴随着叹息与无奈，我连忙发出正念，追找解体这个坏生命。同时师父让我看到邪恶利用给我强加的这种变异的观念做掩护，在我另外空间的身体上包裹了一层较厚的猩红色的绒布，这层布能阻隔修炼人的正念，限制修炼人的神通的使用来除恶。 这层布也同时剥落了，露出来修好的身体纯净透明，坐下的莲花纯净清透。实际上，师父确实没有给大法弟子安排旧势力强加的磨难，相反还安排了很多的福分。就我来说，我个人物质条件较好，拿出来真是对正实法救人起了很好的帮助作用。这方面不正确思维的干扰也是随着我在法上提高了心性而消除的。其二，一次发正念时，师父让我看到我在另外空间跟随师父在另外空间修炼的路上走。师父多次在讲法中讲过大法弟子修炼的路的法，在人间有一条学法修心做好三件事救人的路，在另外空间也对应着一条路。在这条路上，一般是师父在前面引领着我，我跟在师父后面飞。师父真的是时时刻刻都在无微不至地呵护着每一个大法弟子呢。发正念刚刚单手立掌不久，此时到了一个类似于西游记中女儿国的村落，这个地方只有女性。在那一瞬间，我人体内出去一个长得和我一样的我，就是我的一个复元神，他头也不回地扎到那个村落要做坏事。师父右手掌手心向外伸向斜下方，以手印向此复元神讲法开示。师父无量慈悲，此手印我读懂两个含义：一，开始复元神回来不要做坏事造业；二，开始复元神在大法中归正也修成神。因为复元神转生成为大法弟子的复元神，毕竟机缘难得，失去机缘可惜。我急忙求师父：师父，我不要他了，我不要他回来了，因为这么多年来已经给了他足够的机会，死不悔改，弟子求请师父做主，不再要他。可能有同修说，你这样想太不慈悲。不是不慈悲，确实是给这个生命很多的机会，就是不改。一旦他回到我的空间场，我就很难把握好自己，给他机会他不珍惜，也不能容他无限度作恶，他只能被历史所淘汰。当然，这个复元神的剔除也是在我痛下决定实修心行之后师父给做的。其三，有一次师父让我看到色欲之心也对应着一条路，这条路阴暗潮湿，路的两边是粪便，路的尽头通向的是地狱。文后的几点感想。感想一，因这几年被迫害的同修确实很多，本文开头就已经提及过，有的是因色欲心，有的是因争斗、妒忌、名利、钱财等人心被邪恶放大而导致。因此写了这篇文章，提醒同修们学法修心的重要性。无论开着修的同修还是锁着修的同修，都要以法为师，修心为重。开着修的同修更要注意用法来衡量。我接触过一个开着修的同修，长期不注意手机安全。当其他同修给其指出后，他为自己辩解说，你没有开天目，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强大的显示心和欢喜心使其忘记了依法为师。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在这个班上现在就有人感觉自己不错呢，那个说话态度都不一样。正因为在这一个问题上他不能按师父的法来做，而是被显示心和欢喜心所支配，所以天母看到的也是假象，导致他在这一个问题上不能同化法，心性提高不上来，多年来严重腿痛还不悟。感想二，不同方面执着太重的同修，长期有没有突破的，建议参照师父讲的这一段法来做。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最好自己把它公开说出来，这样呢会消去你们很多东西，同时也会使你们自己痛下决心。 当然要对修口好的、能对同修负责任的同修来说。记得有一位协调同修不修口，同修乙色欲这方面修得很不好，就对此协调同修说了。结果此协调同修非但不帮助乙发正念，反而把乙这方面的不足张罗的很多同修都知道，无意中加重了复杂的情况。听到的同修应尽最大努力为磨难中的同修发正念，发正念除恶时一定要坚定彻底，因为有时邪恶确实会干扰帮助同修发正念的同修。发正念的同修被干扰了，千万不要以为邪恶有什么了不起，其实他们什么也不是，再发几次正念他们就会被彻底销毁了。感想三，师父说，问题出现了，是自己和法理发生了拧劲儿，找一找问题所在，把这个拧着的劲儿放开，理顺理顺。选自各地讲法七，美国首都法会讲法。在法上修，在心性上修，不要执着于天目看到的，因为不在法上修，心性上不来，看到什么也不管用。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我就想，大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别无他路。谢谢师父的慈悲呵护，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背法重在对照二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年初我开始背转法轮，每天一页，除有事耽误外大都能完成，觉得挺充实。昨天背136页的一段法，正因为它给你制造了这样一个矛盾，产生了这样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你从中能够提高自己的心性，你这个心性不就提高上来了？这几句法我背近一个小时也背不下来，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起网上同修体会，背不下来地方一定自己有问题，于是我向内找，发现有急躁心，为完成任务而背。找到这颗心之后，我好像站在了局外，发现急躁心这种物质像山雾一样在我空间场弥漫着，让我处于小和尚念经状态而得不到法。这种状态对修炼人是最危险的，让你处于为学而学、为背而背，那能提高多少呢？因此我体会到，学法或背法别赶进度，要静心和入心，重点是对照自己哪儿没做好，哪里有差距，让本质快速改变。当我找到人心后，这段法马上背下来了。二，今天背转法轮137页一段法，到高层次上看，这个理都发生变化了。常人他可看不明白这个事儿，你到高层次上看这个理，整个都发生变化了。在常人中，你看这个理以为是对的，可它不是真的对，到高层次上看才真正是对的，往往是这样。背这段法时，不是少两字就是多两字，总是背不准。有了上次经验，我又向内找，为啥多字或少字？我发现自己对常人中的事经常有马虎大意的现象，其实是糊弄式的党文化恶习，做什么事情多点少点不在乎，修炼人能这样吗？那符合真吗？又进一步找，发现我遇事往往用常人心看，不是用高层次法理看，虽说只差一点，但那是人神之别。不管学法还是背法，如果不抓住自己人心，不认识对照，那跟没学无异。就说眼下迫害形势，本地不少同修被绑架，我反感愤恨，可是站在法上看，
那不是邪恶回光返照吗？前些年邪恶那么猖狂，我们都走过来了。大法弟子是啥？是金刚。邪恶是啥？是灰。灰能停几时？都到这时候了，有啥怕的？这样一想，顿感自己顶天立地，我感到背法提高很大。背法中遇到的一些现象，不要绕过去，往往提高就在那儿。现阶段一点体会。
打开间隔，作者阳光。因为我过去很强势，所以伤害很多同修，那无形中也就产生了很多间隔，提高了再一点一点的打开。说起来挺简单，做起来也是有难度，所以认错也是需要勇气。但是间隔不打开，邪恶就干扰，不能很好的配合，给大法造成损失，彼此也都痛苦。于是下决心冲开这种间隔。下面举几个例子。一个同修天天跟我板个脸，我想这怎么了？我也没有得罪他呀。忍了几天，我终于给他发了信息，我说，我哪里伤害到你了吗？感觉你对我有想法。结果他说，我真佩服你的勇气，其实是我的妒忌心。原来他也想打开间隔，但是没有勇气。有矛盾，有间隔，谁先迈出一步，谁就是天使。有个同修几年没见了，电话里叫我跟他做项目，说话态度很高傲，说是给我机会。我的性格跟他一样，比他还高傲。我说，我用你给机会啊，师父给我机会。后来他也不理我了，我也对他不是那么在意，心想跟你一起干也没什么潜力。可是当我提高了，心里就想间隔得打开啊，认错吧，又没机会。有一次我在报纸上看到他图片，很感人，同修在风雪中发报纸，于是我拍下图片发给同修，风雨无阻，打开间隔，我们并肩。同修给我回了一个核实，我感受到真诚，于是间隔打开了。我曾经跟一个项目的负责人有间隔，我当时钻到事情当中，觉得这么做才能成，我的方式才是好的，不按照我提的方式做，浪费时间、精力还有金钱，气得我说，我不跟你干了，你太自私，项目跟你家开的似的，跟你干没有威德，我哪里是助师正法，是助你正法呢，于是甩手就走了。提高了以后，我就想对不起同修，当时也没想修自己，就是掉在事情中争论对与错。几年了，同修一直自己拿钱做项目，吃了很多的苦，我就是出点力还愤愤不平，想想自己无比的惭愧。于是给同修短信，回想我那个时候真的是不可理喻。如果时间能倒过来重新走一遍，我绝不会这么处理，真的很抱歉。结果同修回复说，过去就让他过去吧，以后走好。于是间隔就打开了。其实谁能不原谅一个敢于认错的人呢？让我们鼓起勇气，打开和同修的间隔，形成强大的整体，救度更多的众生。
修炼体悟，在利益诱惑面前不动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修大法后，有过两次比较大的利益考验，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次是我多年前下岗后，一下子工作没了，单位成了空架子，只剩下留守的领导。我干点别的还不会，生活不富裕，孩子上学需要钱，妻子很着急。有一天，领导跟我说，你还有三四年才够退休年龄，那时男55岁，女50岁，你交15000元吧，我找人给你办一下，让你马上领到工资。那时领导跟社保部门都有关系，政策也不那么严，偷偷摸摸办这事的人挺多，只要私下里递上钱，事就能成。领导见我老实，生活又困难，主动帮忙办，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别人找路子还找不到呢。可是我是修大法的，是修真的，不符合法的事不能做呀。于是我犹豫都没犹豫，马上回绝了，谢谢领导好意，不用了。我说这话时心里很坚决，不符合大法的事就是不能做。领导不理解地看着我，他知道我学法轮功，那时还没打压，他很佩服我的正直。事后我想，如果当时给他送礼了，害了他也害了我，这样大的官很难碰到，一定要按大法标准过好。就在我退休年龄的前一年，有一天妻子回家兴奋地说，今天在街上看到我同学了，他在社保局当科长，我说了你下岗的事，他让我拿你的一寸照片给他，他给你办个特殊工种，明年开支时能多拿不少钱，这可是个机会。妻子边说边看着我，想听我的态度。我说不行，咱不走这个路子。妻子说，别人想办特殊工种还得花钱，我同学管这个事儿，给他一张照片，剩下事他包了，你点头就行，你咋那么傻呀。妻子不管咋说，我就是不同意。他不甘心，又去找我嫂子和弟弟，让家族人劝我，我家族人也学大法，反而劝他，告诉他不失不得的道理。那些天妻子给我甩脸子，又哭又闹，不甘心到碗的肉就这么没了。我说，咱家虽说不是大富大贵的，但这些年缺你吃的了吗？缺你穿的了吗？你想要多少钱？我出去打工赚，不该得的钱得了，也许有个灾祸等着呢。妻子见我态度坚定，也就没再说啥。时隔不久，本地水泥厂有500工人到市政府集体上访，要求特殊工种待遇，因为水泥厂粉尘大，不少工人换了一级细肺、二级细肺。当时正在开两会，有的代表就提出应该给这些人办特殊工种，同时还提出某某厂，我所在单位也是粉尘大的企业，一起给办成特殊工种吧，省得以后有人上访再找麻烦。就这样，我名正言顺地办成了特殊工种。我跟妻子说，咋样，修大法是有福分的，是你的钱不丢，该是我的自然就来了。由这两件事我体会到，在领导好意帮忙面前你动不动心，在亲人哭哭闹闹劝说面前你动不动心，在你即将失去利益，生活可能变得困难面前你动不动心，你怎样对待，那时不亚于放下生死的。关键时刻不能犹豫，用大法衡量就没有过不去的。以上根据同修叙述整理。
不要主动去世，作者清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色欲之心已经完全修掉了。个把月前的一天，我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念头，应该检验一下子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完全过关了。怎么检验呢？不如看一看那些不好的东西，如果自己真的不动念那就行了。于是首先上网看以前看过的一些不好的书籍，看了一会儿好像没有什么反应，觉得自己还是不错的，但又看了一会儿就觉得身体上开始有反应了，好像有点控制不住，就想不如再看一些视频吧， 就看一小会儿，检验嘛，又不是真的欣赏，一看就控制不住，开始想入非非，身体的反应越来越大，竟然连续看了几个小时，最后一发不可收。事后自己很懊悔，怎么会这样呢？开始是抱着检验的目的去的，最后弄假成真。其实这样的事情以前也经历过几次，事后没有认真的反思，以自己知错了，下次一定做好为借口，敷衍搪塞过去了。这次我认真向内找，认为有几个原因。一是自己内心还有对那种感觉的留念，觉得那是愉快的，没有从根本上看清色欲的本质。这其实也是修炼层次决定的。如同唐僧看不清白骨精的本质，总觉得白骨精不错一样。其实在高层次上，看那些不好的东西就是一堆粪，明明白白的看到了，谁也不会产生任何欲望，只会远离。这也是关着修的难处。二是低估了色欲这个生命的狡猾和危险，那种看一看检验一下自己的念头不是我，而是色欲发出的，你顺着它来就上当了。正确的方法是坚决远离。我想起了一则流传很广的故事，大意是说有几个人去应聘司机，老板出题，当有一天你开车接近悬崖时，你最多能开到多近才停止？有的回答多少多少，有的回答多少多少，而最后被录用司机的回答是远离悬崖。所以我们要远离这些东西，这和上面的故事异曲同工。常人不也讲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吗？当然我们不但要远离，而且还要主动的正念清除他们。这种所谓的检验自己不但危险，而且非常愚蠢。在高层次看，就像一个人好不容易从粪坑里爬了出来，把身体清洗干净后，又主动跳进去，看看自己能不能再出来。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色魔会在旁边大笑，这人真是可笑到家了。那以后我加强学法，再也不动检验自己的念头了。现在感觉色欲的心还没有完完全全死掉，但已经非常非常微弱，起不了什么作用，只等最后被销毁了。在写此文的前一天，我快下班时发现自己的包不见了，怎么也找不到，很着急。后来仔细想了想，认为是同事的小孩恶作剧，于是找到他的母亲询问，结果果然如此。小孩把我的包藏到一个纸箱子里，外面用胶带封好，我只找外面，当然找不到。师父点化我，凡事要向内找，才有真正的结果。
放下观念，在矛盾中实修自己。作者：北美大法弟子。一次在工作的矛盾中，我找到了自己隐藏很深的执着心。由于工作关系，我需要接触许多不同语言的病人。有一次，其他组别的组长找到我，要和我换病人，以便于管理。他说，某某病人说粤语，我们组里的 A 同事会说，你不会，你把你的病人跟他交换。我说，这个人从头到尾我跟他用国语沟通都没有问题啊。他说，你们文化上不一样，他是说粤语的，我会换一个说其他语言的病人给你。听到他这句话，我当时心里就火了，我忍不住就回他，文化上怎么不一样，都是讲中文，而且你换一个外语病人给我干嘛？他说，你多一个说外语的又怎么样？你不会用英文吗？我心想，通常换出来的人都是别人不想要或很难处理的病人，如果换给我的人是讲其他语言的，我还要找翻译，浪费我的时间。而且这个病人已经跟我很熟了，也都了解他的情况了， 为什么我要没事找事的跟你换呢？也会增加我工作量，而且做交换都是同一种语言交换的，也没有人会像你这种换法。想到这儿，心里已经愤愤不平了。我周围同事看到他这样不讲理，都觉得这个人太过分了。后来我的组长知道后，对我说，你不知道他就是这么霸道吗？他也没有征求我的同意，就这样安排了。后来组长要我打电话征求病人的意愿，再告知他。结果病人说不用换了。那病人都这么说，他也就打消念头了。回家的路上，刚才发生的事不断在我脑中翻腾。虽然最后病人还是在我这儿，但我心里很不平静。理性上知道自己没做好，不该跟他争，但还是忍不下这口气，也不知道要怎么说服自己按法的要求做。人念一直冒出来。我问自己，我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那么不服气？感觉就像被侮辱的感觉。知道自己的自尊心和保护心被触动了。突然师父在广州的讲法打入我脑中。师父讲到，大意是东北一到冬天要储存冬储菜，学员拉来了几筐苹果，其中有几个大的。学员去外面回来后，一看大的苹果都被分完了，只剩下几个小的。最后还有同事告诉他说，你有几个大的苹果被谁谁谁换走了，那学员气得简直不行了。我突然明白，我的表现不就像那学员吗？为什么以前我在听这段法时，总觉得这事要发生在我身上，我才不会生气，不就是苹果吗？有什么好气的？换成大的，我还吃不完呢。我意识到那是因为我不爱吃苹果，所以我才觉得没什么好气。可真正触及到我最本质的东西或观念时，我真的就像那位学员一样气得不行，只不过现在是苹果换成病人。想到这儿，我深深地明白是我错了，执着利益，不愿改变自己固守的东西或观念。回想这事，一开始阻碍我向内找的是在常人中形成的观念，我不假思索认为这事应该这么做才合理，做人不能这样或那样。或许这些理在常人中是对的，但在神的眼里看，他们认为这样不合理的安排对我才是合理的，是为了考验我而准备的。他们认为我的心性提高才是最重要。师父说，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引自曼哈顿讲法。观念就像是执着心的保护伞，当放下观念时，才能想到用法对照自己，隐藏很深的执着心、利益心就原形毕露了。那要怎样做才能避免轻易形成人的观念呢？师父说，任何事情养成的习惯就是物质的生成，在另外空间有那种物质，在这个空间里才会出现这个状态。久而久之养成的习惯，这种习惯来源于不同的执着。引自曼哈顿讲法。我理解是，当一件事情发生，不管听到或看到什么，平时尽量控制自己不动人念，跳出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 引自转法轮的情来对待所发生的事，用正念及慈悲心对待，就不会轻易形成任何观念。明白法理后，一股热流从我头顶灌下来，这一瞬间感到师父把我不好的思想观念去掉了。此后几天感到学转法轮有不同新的体会，发正念时的能量场也更加纯净了，真正体会到心性提高，整体都会跟着升华的法理。以上是个人的一点体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悟对与错和急躁心，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近日出现几次和孩子发火的问题，每次都引发强烈争吵，自己在向逆找的过程中有一些体悟与大家分享。对与错，师父在红引三谁是谁非中说，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而我管孩子的时候是把自己摆在家长的位置，所以自然觉得自己是对的，孩子是错的。那个觉得自己对的心是和法理相反的，这就是此关过不去的根源。由此也悟到在其他事情中也是如此，凡是觉得自己对的时候就不大对劲儿了，觉得自己越对的时候关就越不容易过，所以要缩小自己，谦卑再谦卑，不要觉得自己比任何人高明正确，这才能开始修自己。由此想到古代的神仙故事，神仙渡人来考验人的时候，往往会化身为最令人瞧不起、最低下的人，比如乞丐之类的人，而且提出很多看似非常无理的要求。因为面对这样的人的无理要求，仍然能够保持一颗谦卑诚善的心，不生出狂妄自大、气愤等人心，那颗心才是最真诚可贵的。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说，你们从现在开始也是这样，不管你对和不对，这个问题对一个修炼人来讲根本就不重要，不要争来争去的，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急躁心，针对生气发火的问题，在挖出了争斗心、怨恨心之后，发现了一颗长期被自己忽略的心，急躁心。从前从未正视它，大约是觉得这个心比较起很多其他执着来说算不了什么，所以就长期忽略了去修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我发现自己在生气发火之前，首先出现的是急躁情绪和心烦的念头。当注意到这一点之后，近来很多次都能在出现急躁情绪的时候就开始警觉，然后去抑制它。我悟到，这个急躁心是不可小瞧的，它和我们修炼人要求的心境的状态是背道而驰的，和慈悲祥和也是相违背的。继续深挖，急躁与心烦很多时候是因为不耐烦、怕麻烦，还和懒惰、求安逸相关联。因为懒惰，所以不愿麻烦，希望付出一点就收获很多，而不用再付出了。急躁心会反映在很多方面，比如教育孩子或做其他事情时会带着干事心，出现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希望一劳永逸等心态，练功和发正念静不下来，像完成任务一样敷衍了事。烦字是火字旁的，表现在与人相处上就会一碰就火，一说就炸，在与人交流中也容易自以为是，没有耐心去倾听别人和理解别人， 有一位同修交流中觉得这个急躁还与邪党的假大空的大有关，所以我们应该试着把一些事情看得小一点，平常一点，客观一点，而不要追求轰轰烈烈。个人体悟，如有不当之处，请指正。
谈谈我对钱的认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偶遇同修问我挣钱多少，我认为钱不能成为我们的关注。常人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孩子学画画，早些年每月画画费10元，后来物价上涨，上课钱逐渐递涨，但我们工资涨条，可以支撑孩子购买美术用品。头一年给孩子花10000余元去一所学校补习文化课，结果高考差一分落选3本。该校年学费21000元。复读那年，每天早晨起，我和孩子学转法轮，中午放学回来，他练1-2套动功，没有报任何文化课辅导班，结果考上1本大学，学费8800元。这样4年下来，学费钱省很多。所以修炼人以修炼为本，随其自然最好。但是修炼人如果被钱干扰了，可能背后还有其他的人心存在。有一天，办公室主任让我把孩子录取通知书拿去做凭证发礼义费，我说算了，他说不行，并将一账本拿下来让我看，上小学的200元，上大学的500元，我只好答应。出乎意料的是，主任给我一张200元单子让我签字，我一怔，但马上想到应该去掉贪财之心，签字后去财务支取了200元。谁料片刻，主任又拿一张单子让我签字，我问怎么回事，主任说出纳找他去了，说给少了，是按小学标准给的。我说我知道，我怕你再去找经理签字，显得你工作有错，对你印象不好。他说没事儿，我经常出错，这个经理已签单了。我只好又领取300元。这件事让我觉得修炼中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是你不要它就算了，而是非要给你，你不要钱了，是不是想求得了？而这一波三折中，却要搅你的心，直到你真正把个人的利益放下，提高上来。又有一天，与同事交接班时，他悄然告诉我，咱们涨工资了，咱俩都2970，近3000元了。刚才给经理换灯管时告诉我的，经理都替咱高兴呢。我淡然应付了一句，无动于衷。后来看到银行短信，我的工资不及同事时，心浮动起来，心想一样的岗位工资，怎么他多我少了呢？或许他是男的，比我干得多，多涨点儿。再说他有未婚儿子需要钱，他比我挣得多，我该为他高兴。中午他来单位睡午觉，悄悄告诉我，你看我工资没那么多，估计经理在工资表签字时看错行了。我一看，我俩短信工资水平相等，正是修炼中无小事，看看是否有妒忌心和利益心。道德水准的不同，每个人脑子中钱内涵都不同。货币只是为了方便交易而产生的。当人们以物换物，换取所需时，觉得多有不便。宋朝时发明了纸币交子，现在拿人民币去国外或海外，不能花， 换成美元、欧元等入乡随俗，购买所需商品。当古代人们以物易物的时候，思想里还没有钱的概念，只是单纯的满足生活所需。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货币，钱的概念出现了。随着人类道德的下滑，到现在，它已经成了人们贪婪、欲望等等浓缩的载体。其实我个人理解，对钱的强烈执着，那钱就像附体，它不是湖黄白柳，但人强烈追求金钱的变异观念会被邪恶所操控。在讲附体时，师父说，他认为挣钱、追求钱、发财，这就是天经地义的了，这就是对的，所以伤害别人、损害别人，为了挣钱，无恶不作，什么他都敢干，他不失，他是不得的。他能平白无故给你东西吗？他想得你身上的东西。当然我们讲了，人都是因为自己这个观念不对，心不正招来的麻烦。引自转法轮。而修炼的人对钱的执着，是因为迷中对人生所谓美好生活的执着，所以对钱的执着的背后还是对名利情的执着。当被钱干扰了的时候，我们应该找一找还有什么人心，正念清除，去掉它。师父说，确确实实练功人讲，常人有常人所追求的，我们不追求，常人有的我们也不稀罕，而我们有的常人想要也要不到。引自转法轮。钱是身外之物，能满足我们衣食住行即可，所以我们的关注点应该是怎样讲清真相，多救众生。个人层次认识不足之处，请多指教。
发正念的重要性，作者程毅。大法遭受迫害到今天整整20年了，这20年来，很多同修风风雨雨走过来，有的走得大步流星，有的走得磕磕绊绊，有的同修磕倒至今没有站起来，也有的同修被旧势力夺走了生命。个人认为，我们应该按照师父的大法严格要求自己。师父讲，大法弟子目前就是三件事，一个是讲真相，一个就是发正念。发正念包括自身和对身体外部形式起作用，再一个就是自身的修炼学好法。李洪志师父经文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在这里我谈谈发正念的重要性。个人认为，发正念是师父赐给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法宝，除恶的神通法力，威力无比。师父讲，我不断地教大家真正的学法实修，正念一强，真的跟神一样，立刻劈山，一念就劈山。那你看他旧势力还敢不敢干什么？李洪志师父经文，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现在我谈一下对发正念的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一，当同修出现不正确状态时，这种不正确状态是指同修出现心性上的问题时，例如家庭观和父母、配偶、孩子产生摩擦，还有在单位和同事领导之间产生矛盾时，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当事同修一定要严肃对待，先扫自己的心性，自己有哪些常人心被触动了，然后一定正念清除自己的人心。如果同修在学法小组谈到这些问题，学法小组的其他同修也一定不要忽视了。师父说， 如果第三者看见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矛盾，我说那个第三者都不是偶然让你看见的，连你都要想一想，为什么叫我看见了他们的矛盾？是不是我自己还有不足的地方啊？这才行。李洪志师父经文，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同组的其他同修，除了找自身的修炼不足之外，也一定要帮有问题的同修多发正念，因为有问题的同修很多时候自己正面不足，同组同修要带他多学法，向内找，多发正念，不要等到有问题同修人心多了，发正念也迷迷糊糊了，到后来要么出现病业状态，遭到黑手烂鬼坏神的袭击，要么被共产邪党邪灵迫害绑架到黑窝。实际我们同修有问题，同组同修也是有责任的，我们要多发正念，做到有备无患。二，帮助难中的同修发正念。在难中的同修，包括出现病业状态的，还有在黑窝内的同修，我们经常会为出现病业状态的同修发正念，但是往往忽略了在黑窝内的同修。很多情况，如果我们为在黑窝内的同修多发正念，他们在那里会少遭受邪恶的迫害，也能加强被迫害同修的正念。往往我们的同修刚刚开始遭到迫害时，我们能持续发正念，过了一段时间，遭受迫害的同修没有回家，被判刑或劳教，我们在外面的同修也没有信心了，正念也不给遭迫害的同修发了，同修在黑窝内时间久了，外面的同修几乎把他遗忘了，不闻不问了，所以遭受迫害的同修回家后很多不修也不练了，也有走入其他宗教的，更有甚者是走向大法的对立面。假如同修在黑窝里，我们每次发正念叫醒他，请师父加持帮他除恶，他明白的那面会知道的，也不会走向反面的。本地一个男同修十年前遭受迫害，关押在臭名昭著的渭北监狱三年，他的妻子同修每次发正念在另外空间都叫上他一起除恶，男同修三年后堂堂正正回家，到现在一直走在正式大法的路上。三，帮从黑窝回来的同修多发正念。可以这样说，被迫害的同修在遭到邪恶迫害之前，肯定是在修炼的路上出现了问题，所以邪恶才敢下手。师父说，又是因为这些学员有执着，因而才有被迫害的严重情况大量出现造成的，由于放不下执着而被所谓的转化。李洪志师父经文《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遭迫害的同修很多时候无能为力，如果在黑窝的时间长了，昔日同修很多掉下去的，所以刚从黑窝回家的同修，与之相识的同修一定要多帮他发正念，唤醒遭迫害同修明白的那一面，让他尽快走回正实大法的路上。这是本人现阶段对发正念的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叩谢师尊。
昔日的同修走回来了。作者大法弟子。有个同修历经两次迫害，特别是第二次迫害，在外流离失所一年多后，通过关系摆平了这件事，当地公安要求他回来把问题讲清楚。那天从早上8点到公安局，到晚上11点才回到家中，十几个人围着他给他洗脑，他精神上承受不了，回来后他不愿意再修炼法轮功了。 当地的同修这么多年想尽了办法帮助他，希望他能走回来，都成效甚微。他的解释是，我知道法轮功好，我修不了。今年六月底，外地来的同修找到他，想请他帮忙找一个同修，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找到了那个同修后，经过交流，这个同修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对着师父的法相失声痛哭了十几分钟。那种痛苦就像迷路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妈妈，哭得悲切又发自内心，深深地震撼了这个同修。第二天我有事找到这个同修，他突然对我说，你把师父的所有讲法请给我，我要修炼了。当时我吃了一惊，没有想到同修走回来的心这么坚定。我回到家就把法轮大法书籍整理出来一部分送给了这个同修。两个星期后我找到这个同修，看到他一根手指伸着不敢动，问是什么原因，他说帮助别人扒旧房，一根横梁下来砸到头上滑下来，把手指砸伤了。他自己也说，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功，那么重的横梁下来砸头上早就没命了，师父保护着我。找回昔日的同修是我们的责任，不找到同修的心结只是泛泛而谈，起不到找回同修的作用。虽然正法已经接近尾声，但是对昔日的同修还是不能放弃，应该找到昔日同修的心结，请求师父加持，真正打开心结才有成效。
用比喻讲清中共不等于中国，作者清风。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历经了无数的朝代，而中共建政只有70年。这就好比一个社区，它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物业公司不等于这个社区，社区居民缴纳物管费，物业公司才能够正常的运转，所以是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同样的道理，是中国民众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民众。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照样的存在，没有共产党，中国照样存在。物业公司不是小区居民的母亲，中共同样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母亲。有个物业公司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某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管费以后，将其中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了很少一部分来服务社区，而且对有意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看不顺眼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欠下无数的血债。这样的物业公司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不应该被老天爷解体吗？中国不就是这样的一个社区？中共不就是这样的物业公司吗？
名人中生有其梦，死有心变。作者德惠。名人中朱高炽是明成祖的长子，明成祖驾崩后继位成为明朝第四位皇帝。据《明史·仁宗本纪》记载，仁宗的母亲仁孝文皇后梦见有位戴冠冕、手执玉圭的人上前拜谒他，醒来就生下了仁宗。仁宗不仅诞生时有异梦，去世时同样有天象显现。按著名大臣杨士奇所著的《东篱别集》和明朝中期大才子祝枝山的《野记》等古籍记载，仁宗去世前一个月时，尚书简易 袁夏吉、杨荣、杨士奇等人在奉天门奏事毕，和皇上聊起闲话。仁宗问他们夜来新变可曾见否，四人都摇头说未见。仁宗拿眼瞧杨士奇道，他们三个虽见不能知，你应知之。可杨士奇也回答道，臣愚亦不能知。明仁宗接着说，朕夜中观紫微垣，有心变甚急，不可解矣。说完，明仁宗沉思良久说，这是天命啊。随后长叹复辟而起，几位重臣面面相觑，不知何意。第二天早朝罢，仁宗又把简易和杨士奇招上奉天门，对他们说，朕登基前曾监国20年，被谗言邪恶所扰，心之忧危，我们三人相同，依赖皇父人民得蒙保全，我是时候，谁还能知我三人之心呢？边说边流下了眼泪，简易杨士奇也流下了眼泪。杨士奇劝慰道，今已脱险及夷，皆先帝所赐，亦陛下至诚之孝。仁宗叹道，然则我去世后，谁复知我三人同心一诚？遂取出两件敕书与银印，赐予二人。连着两日的奏对，仁宗与有未尽之意，杨士奇初不觉奇怪，只当皇上顾念旧谊，与旧臣共同缅怀当年的艰难。谁知一个月后，仁宗就驾崩了。这时杨士奇回想起来，才领悟到原来仁宗已通过星象预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笔者查了好多古籍资料，都未说明仁宗看到的星变究竟是什么，倒是网上有说看到的是流星，可惜未注明出处与原文。明仁宗的诞生之奇梦告诉我们，他是那位戴冠冕手执玉圭的生命前来投胎，生命不止一世，有他的前生，自然死后也有其归宿去向。明仁宗驾崩前的心变更是说明了天人合一是正确的，天上与人间相互感应，很多人间大事件都与星象相对应。今天人们相较历史可能更关心未来，那么按天人合一学说，需将目光投向天空，寻求天象的指引。2017年8月15中秋夜，云南出现火流星空爆的奇景，有真正通晓星象的高人在网上预言，这象征中共将在未来的数年中解体崩溃。果然第二年2018年，中共与美国开始贸易大战，互加关税。2019年开始出现香港民众集体抗争等一系列大事件，中共的亡党噩梦开始逐步在人间变成现实。明仁宗的驾崩早已印证了天人合一的正确性，不要轻视祖先的智慧，顺应天象变化，退出党团队，远离中共，将是未来走入没有中共的新中国的通行证。
人颇愤之辱，解宿世怨缘。作者曾慧。此文讲徐寿天忍辱负重逃过劫难的故事，如果不忍耐，那恩怨何时了，此生玉石俱焚。清代徐寿天是苏州人，一次他在街上行走的时候被一个挑粪的人撞着，还泼了他一身脏粪。徐寿天本想发火让他赔偿衣服和鞋子，但又想到挑粪的人一定家境贫穷，生活困难，没能力赔偿。于是徐寿天忍受着身上的臭气，悄悄转身欲离开，没想到此挑粪人反赖徐把粪桶撞翻，冲他出拳打骂。徐寿天急忙逃走，挑粪人追出一里多远，连围观的人都为徐寿天鸣不平。徐寿天丑红红地回到家，妻儿也为他鸣不平，还抱怨这不祥的兆头。 他的心情也糟透了。半夜时，徐守天突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他想，深更半夜，谁这么急敲门呢？于是赶紧披衣起床开门，一看吓了一跳，竟然是白天遇到的挑粪人。徐守天看他气色阴沉，不禁说道，你白天撞了我，弄我一身脏，我没叫你赔，你追打我，我可怜你，一再忍让，你深更半夜还跑我家门口来找麻烦。挑粪人说，我前世与你有仇，这是选好时机来报仇，因你白天忍让，我的仇消除了，因我寿命到此，所以今天死了。我家里很穷，没钱买我，如果你能帮我入土为安，那我们的仇怨就完全化解了。如果您还能帮我的妻儿，我会报答您。挑粪人说完痛哭起来。原来挑粪人白天追打徐寿天后就死去了，徐寿天很害怕，但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挑粪人就把姓名和住的地方告诉了他后哀嚎离去。第二天，他按照地址找到挑粪人的家，发现挑粪人果然已死。徐寿天于是埋葬了他，并给他儿子一些钱，让他做生意养活他母亲。后来徐寿天对身边的人说，如果我因受到羞辱与打骂，忍不了一时之气和他争吵并动手，盛怒之下打那个挑粪人，事情就麻烦了，他定好找我报前世的仇，在那时死去，我一还手就变成我打死他了，他死在我手上，我肯定被报官偿命，那我可能就死定了，或已在刑场上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